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感恩今天又是主日的时间，可以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虽然我是在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讲，弟兄姐妹安坐在家里面去听到，可是我都盼望神能够将我们的心带到他的面前，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安慰。那因为现在有新冠病毒这个疫情的缘故，各样的发展都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都是比我们的计划要快很多。本来一月份的时候讲到武汉封城，然后我打电话回广州，我爸妈说广州也是小区封闭管理，我想那只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可是没想到三月份在加拿大，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要在家里面待在家里面全面的去防疫。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快，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就像今天我自己要面对着摄像头来讲到，我自己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发生，虽然仍然不是很适应，可是盼望靠着主的恩典，我自己也顺服学习。所以这个新冠的疫情的发生其实蔓延到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牵涉在当中，我们都盼望借着这个疫情的机会，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反省，看看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是成为一个重整我们和神的关系的一个的机会，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纵然很多的事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可是我们仍然相信天父，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是那位作者为王的主。我们在无论什么的环境底下，我们都知道你必引领我们，你必看顾，你必恩待我们。圣愿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要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愿圣灵继续的提醒引导，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讲的听的都在当中同得造就。愿主亲自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刚才讲到一个世界性的疫情，每一个人都牵扯进去，但是对每一个人的影响的大小，对每一个人冲击的大小是肯定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温哥华的人和居住在武汉的人的感受肯定不一样，而那些真的是家里的亲人因着疫情的缘故而去世的，和我们只是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有人因着疫情而离世的感受的冲击肯定会不一样。因为只有在亲身经历了痛苦苦难的人才会明白里面是多么难，不是每一个人在旁边的未必能够理解得到。今天和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个的人物，他亲身经历了流落异乡，他亲身经历了白头人送黑头人的苦悲苦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慈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生命被复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物是谁，他的名字又可以叫甜又可以叫苦，所以他就是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而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从愁苦到赞美，希望通过拿俄米的经历，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也有所学习，在苦难当中我们如何深入的去认识神。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些在苦难当中的朋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去理解他们将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那下面我们先读一读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人物拿俄米所记录的，记在他的事情的那卷的书卷叫路德记， 我们来读路德记的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二节，然后我们会读另外一段是在第四章的十三节和十七节。好，那我们一起希望你们在家也有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章的圣经。好，路德记第一章。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的缘故甚是受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一卷书最后一个最后那一部分，就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我们再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好，路德记第四章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境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 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虽然啊经文啊比较长，可是我想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提到拿俄米有很多关于他的经历，他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希望通过来看拿俄米这一个人物，他的经历，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也看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其实路德记是一卷很美的书卷，它是讲到一个外邦女子路德归回神的故事，也是这一位贤德的路德和那一位有恩慈的波阿斯的爱情故事，当然也是神看顾他的子民的真实的一个记录。那因为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就是当士师秉政的年代，那他也成为了连接士师记和大卫王朝的一个的连接的桥梁。士师记里面有一句常常出现了两次的话，叫做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士师的年代，其实整个社会整个宗教道德方面都是很混乱，也是有黑暗，我们说是一个黑暗，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所以神将这一卷书路德记放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中间，能够其实都是让我们给我们看到在士师的年代有一个家庭，而神借着这个家庭让人看到了盼望。那去年我有讲到的时候有讲过路德记第一章，那当然重点是在讲关于路德为什么会跟随拿俄米回伯利恒回犹大，也讲到特别强调是路德的一个跟随神的心志，是他的信心使得他做出了这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的抉择。那后来第二章就讲到说当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在麦田里面遇见了波阿斯。那第三章就讲到在禾场里面路德和波阿斯订立婚约的事情。那今天作为路德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拿俄米，希望虽然都是在第一章有提到，也在第四章在路德记最后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人物，所以今天也盼望我们来一同来看一看拿俄米这一个人。从路德的信心，就像刚才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对神真的是有坚定的信心。那路德在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在他的经历也看到以色列的神没有亏待那一个投靠他的投靠在他翅膀底下的路德。那我们看路德的婆婆拿俄米一个归回的以色列妇人的经历，路德记这一卷书或者是路德记这个故事，从拿俄米开始，其实也是以拿俄米作为结束的。我们刚才读了路德记第一章整章的经文，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好像是这卷书的一个引言或者是一个背景。那也会看到以色列遭遇饥荒，面对饥荒住在犹大伯利恒的一家人就做了一个决定。那伯利恒被称为粮食之家，而这一家之主以利米勒就决定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子离开伯利恒暂居摩押。他一开始可能只是打算暂时就是居住一段短的时间，因为摩押可能离开伯利恒大概有50英里的地方，那他们要是要回到伯利恒其实因为距离不是太远的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困难。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原本有暂居就变成第二节最后说的就住在那里。 后来以利米勒死了，拿米成了寡妇。再后来，拿米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在那里住了十年，两个儿子也死了，没有留下后代。这几节的经文好像是一个图画，描述了接二连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拿米的身上。本来可以很美满的四口之家，现在只剩下拿米一个人。第五节的圣经里面讲，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这里很明显的表达了拿俄米所面对的凄凉，他的无依无靠。那这里讲到说他没有儿子，这一个儿子这一个字，他不是说我们通常英文叫 son 就是儿子那一个字的使用，它是另外一个特别的字，在原文里面它第二次出现在这卷书是在四章十六节，那好像是一个回应，一个对比了，那我们下面会提到的。经文在一章到五节就好像交代了一个背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马上会跳到一些的问题，就会问以利米勒为什么要离开伯利恒要去摩押，这个决定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心意？这个家庭为什么要会遭遇这么大的不幸？是不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伯利恒，神要惩罚他们？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下子就会想到这些的问题，其实都有可能。有可能以利米勒没有依靠神，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饥荒的问题，所以他遭遇了不幸。也有可能面对饥荒的时候，以利米勒就按着他自己的判断做了决定，做了这个的选择，那当然他也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付上了代价。我想路德记这一卷书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原因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多了解这一些问题的探讨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些解经书来参考。可是有的时候一些解释也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牧师有不同的解释，而我自己却认为这段经文既然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在这卷书里面可能不是重点，这可能只是一个叙事文体的一个影子那样。而这卷书或者是这一章起码路德记第一章的重点是让我们看到拿俄米在苦难当中有什么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带出来了什么样的结果，让拿俄米或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能够看到拿俄米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我们讲了说有一个背景，有饥荒，可是一个凄凉的景况当中，拿俄米成了寡妇，她也没有了儿子的这一个凄凉的景况的一个转机发生在第六节。第六节的经文说，她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归回这一个字在第一章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十二次。这是拿米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离开伯利恒到摩押是他的丈夫给这个家庭所做的决定，娶摩押女子是他的儿子为自己所做的决定，那么这一次拿俄米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奠基在他听到了耶华在是因为奠基于在他听到了耶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耶华这一个字，神的名字第一次在这卷书出现，而清楚的显明说明，就是一个明显的行动，就是 他眷顾他自己的百姓。眷顾的意思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关注他的百姓，有立约的意义在里面。神没有忘记那些在饥荒当中他的子民，他带着恩典，带着供应，带着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把他们从饥荒当中拯救出来。眷顾说明了神是一位看顾保守他的百姓的神。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是一位眷顾我们的神呢？特别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会不会像拿俄米一样付诸行动，离开摩押，归回伯利恒，回到他的神那里？因为只有归回那一位眷顾神的人，我们才会有出路，就像黑暗当中有一点的曙光。而归回包括了我们信靠，包括了顺服。有的时候我想，神可能借着困境，借着苦难，让我们这一群信神信耶稣的人能够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神？我们是否会第一时间归回神，将自己藏在他的里面，认识到在神里面才是唯一的出路？很多时候当一切顺利，没有什么事平和，没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信靠神，我们每个主日来教会聚会，我们星期五有时间我们参加团契，表面上看大家都挺好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我们落入困境、苦难、难处，面对我们无法掌控的环境，甚至我们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清楚的去看到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如何。神是眷顾的神，他没有改变，他如同立约的一方，将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可是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一点，而愿意放下自己的挣扎，而归回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属灵功课没有学好，我想神仍然会兴起环境，借着环境继续让我们学习，我们是否真正的愿意归入他，归回他。拿俄米带着他的两个儿妇踏上了归回伯利恒的路程，可是很短时间，你要继续看经文的时候，他就让他们离开，第八节，让他们个人回娘家去吧。那其实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很长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拿俄米很爱他的两个儿妇。他说，我的女儿们呢，重复了三次这样说，他很希望他的儿妇有好的归宿，因为他想到他要是跟着他自己回到伯利恒，其实可能没什么好的结果，甚至被拖累，被连累。所以拿俄米劝说他的儿妇回去，其实挺合情合理，也有情有理的。有没有想过，既然拿俄米相信神眷顾他，可是为什么又把他的儿妇推向了外邦呢？所以从拿俄米的话里面，这一段话，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可能会看到拿俄米对神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入的。他一方面在第八节第九节为他的两位儿妇向神祈求，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里表示他知道神是恩待人的神，也就是说神对人有恩慈。恩慈其实就是 kindness 的意思，就是说人对我不好，我也会对他好，就是神是有恩慈的神。可是到了十三节，他说，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是他亲身的一个的经历，或者是他自己很直接的感受，他 这一句话，就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流露出他的伤感，他的失望。其实他对神的认识可能也处在一个矛盾里面，他知道神是恩待人的，可是他又将自己的愁苦归咎于神，所以他没有否定神的恩慈，但是他同时又根据自己的感受，根据自己的想法，让他的两位儿妇离开他，归回他们的娘家。有人说拿俄米在这里真的是好心却做了坏事，可能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的提醒，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是单单只停留在我们的主观的经历和主观的感受，因为这可能会有片面。我们其实要多读圣经，因为通过圣经的话，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整全的去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所以拿俄米虽然对神认识不深，但神也确实恩待了拿俄米，因为神为他留下了路德。只是拿俄米当时没有明白，我想他是等到最后这卷书最后那一个记载，他才真正的知道拿俄米决定从摩押归回伯利恒，这是他在苦难当中认识到神是一位眷顾他的神，是看到神的眷顾的一个的回应，要回到神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神现在有机会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里面去动工，引导他更深入的去认识神，这需要时间慢慢的去认识，看到神的作为，使得他更愿意投向神。所以认识神，就深入的认识神需要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今天认识神一样。那跟着继续，我们看到经文到了第19节，伯利恒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了伯利恒。我们看到19节的经文，当人们看到拿俄米回来的时候都很惊讶，可能太久没见了，可能也没有想到他会回来，使得城里认识他的人都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有妇女们对他说，这是拿俄米吗？当拿俄米听到妇女们的问的时候，有没有想象一下拿俄米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如果拿俄米是衣锦还乡，那我想他根本不在意别人跟他说话，不在意别人问他的话。可是他现在处于一个很落魄的样子，所以当城里人注意他，妇女们和他说话，还有收割的情景的时候，其实会令得拿俄米更觉得愁苦可怜，悲伤落寞，所以他就诉起苦来了。所以第20节和21节其实是拿俄米在面对归回之后，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想法，他就说出来了。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原来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而马拉是苦的意思。这个马拉和这里讲到的耶和华使我受，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里面的大苦，还有第13节里面讲到的愁苦，是同一个字。我们可以想象到拿俄米心里面有很大的难受，有很大的委屈，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了苦，因为要是再叫拿俄米甜，再叫甜，其实对他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他从里到外，这个人就是愁苦的代表。 他认为是全能者使他如此的。他原来一家四口是耶和华使他好像一无所有的回来了。在拿米这样的表达就像好像是一个抱怨的里面，他可能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既然神是全能者能掌管一切，为什么不救他的丈夫和儿子，甚至为什么他们要出去的时候不去阻拦他们。在这一段话里面跟着拿米再重复了一遍，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同样的，耶和华全能者这样的名字交替出现，其实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拿米觉得神指控他宣判他，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拿米真实的将自己心里面的愁苦埋怨倾诉出来。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感觉，能不能理解拿俄米的感受呢？你会不会觉得拿俄米不应该这样埋怨神？我曾经也认为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信靠神的话神的应许的人，理论上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在里面。大卫在诗篇39篇第9节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但是圣经不是只有大卫，他还有拿俄米，还有其他的人，所以圣经是全面是丰富是真实的记录。而在我信主的年日越久，见到很多受苦的肢体，无论他们是在病痛当中，他们是在家庭很大的压力当中，甚至在侍奉当中，其实我会更看到人在面对痛苦难的时候，心里面真的会有很大的感受在里面。拿米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心里面有感受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经文里面讲神怎么帮助拿俄米呢？所以在圣经第一章第22节里面，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提到了谁？提到了路德。因为一开始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的对话里面，路德好像完全被忽略了。22节讲眼目，让我们回到原来路德站在拿米的身边。其实有路德对拿米的爱心，对他的忠心，拿米怎么会是空空的回来呢？所以当拿米将自己停留在自怜愁苦悲伤埋怨的时候，他对他身边爱他的人很容易就视若无睹，对神的作为很容易就看不见忽略了。神既然是全能者，难道他不可以将拿俄米从空空能够使得他成为富足成为丰盛吗？所以神不但听拿俄米诉苦，更愿意帮助他在愁苦中得安慰。苦难困难心里难受可以推动我们归向神，一方面可以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有没有犯罪得罪神要悔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向神倾诉我们心里的苦我们心里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会被神所触碰到，才会被神帮助被神安慰，才能够将我们从愁苦的情绪当中解救出来，而能够渐渐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这卷书路德记以拿俄米的改变成为了这卷书的结束。 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因为我们今天只是集中讲拿俄米，所以我们跳起了第二章第三章，主要讲路德和波阿斯的相遇，还有他们的结合当中也是故事情节很多，很能够看到神隐藏的作为。可是我们今天只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在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这一部分。四章十三节讲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整卷的路德记，神的作为很多时候都是隐藏的，随着故事的发展，慢慢才让人看到神自己的带领。但在这里，当讲到路德怀孕的时候，圣经特别说耶和华使他怀孕，神的作为明显的表现出来。这在这一卷的圣经里面，这一卷书里面，其实是第二次明显的讲神的作为。那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讲到拿俄米的生命的转折点，就是他看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供应赐粮食给他们。所以神两次明显的作为都是让人能够知道，能够确信神介入属他的人的生活，显出了神看顾他的百姓，赐福给他们。拿俄米肯定知道路德怀孕得儿子是出于神，是神奇妙的作为。因为圣经里面第十四节，的圣经说，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妇人们在这里又出现了，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到拿俄米和路德刚开始一开始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妇人们就跟拿俄米说话。那这里同样也是这些妇人们向拿俄米说话，这好像是一个回应。那当然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这一部分的经文，就好像回答了拿俄米在一章二十二十一节的话。拿俄米肯定认同妇人所发出来的赞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拿俄米见证了神是眷顾他、恩待他的神，他的心中再没有愁苦，神没有撇下他。路德所生的儿子成为了他自尽的亲属，他不再是一个孤苦的老人来了。而在跟着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十五节讲到说，这个孩子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什么叫提起他的精神呢？就是使得拿俄米的生命得苏醒、得复原的意思。那这一个孩子成为了拿俄米的安慰，使他欢欣喜乐，他的生命就好像得更新、得复兴。那你会看到生命的复兴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十六节里面讲到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里做他的养母，这个孩子这一个字，就是刚才我提过的，在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说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中的儿子是同一个字。那在整卷书只有这两处地方用这一个字，它很明显是一个回应的表示。前面他觉得没有孩子，而在最后他有了孩子，路德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她的丈夫的名能够被留下来。当时从摩押回到伯利恒的凄凉的情况，神借着路德和波阿斯让拿俄米 明白神从来没有离弃他，没有撇下他不管。孩子的名字叫做俄贝德，意思就是服侍者、仆人的意思，代表了在拿米以后的生活里面有人服侍他，他成为了拿米的依靠。那当然我们知道俄贝德是大卫王的祖父，这个孩子俄贝德就是神眷顾拿俄米，神恩待拿俄米一个的名证，使得拿俄米得到了满足。拿俄米真实的经历了神的作为，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他不但因为有俄贝德这个孩子而感到满足，而更因有神使神成为他的满足，所以他可以赞美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他对神的作为有更深的认识，使得他的生命得复兴，得着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的灵程，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的经历。最后啊，我用一个见证作为用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哈。我曾经在巴拿马短宣的时候认识一位宣教士他姓曾，我们都叫他曾牧师。那后来一次机会，我要去访问这一位宣教士曾牧师，是了解他在整个在巴拿马宣教的过程里面有什么的经历使得他能够看到神是一位带领他，是一位眷顾看恩待他的神哈。他给我讲了一个的事情，一个的经历哈。所以他在巴拿马一个教会里面开始的时候，在一个教会服事，然后他们有一次有夏令会，那教会有三位的青年人就自己开车去夏令会的营地那个聚会的地方，可是在路上出现了车祸，司机马上就死亡了，然后有两个青年人就是重伤在医院里面。所以当曾牧师在营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和大家一起祷告，可是两个年轻人分别在第二天和第三天离开了世界，就离世了。曾牧师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他不知道他怎么能够继续的侍奉下去。他当时很想离开巴拿马，他在低谷当中有半年的时间，但是靠着祷告，靠着神的话，靠着一些有辅导经验的牧师的帮助，他紧紧抓住神当初给他的呼召，他从这一个的低落低谷当中走出来，在巴拿马继续服事，建立另一家的教会。其实当我自己在访问，在跟曾牧师交谈这个事情这些经历的时候，真的看到神借着这一些我们人看为是苦难的事情，是发生的很出人意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推动人，特别是侍奉他的人归向他，去认识神，去经历神，使得生命能够被更新，更好的被神使用。如果没有这些苦难的经历，或者他的生命不会像今天那样那么的丰盛，能够被神使用。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借着拿俄米这样一个平凡的妇人的经历，我们能够认识到神是眷顾人、恩待人、有奇妙作为的神，在难处、在困境当中，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归向神，他必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他的旨意，使用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真的盼望主帮助我们 能够看重在苦难当中的经历，更深的认识神，生命能够被复兴被更新，而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接着天父，我们谢谢你，接着拿俄米他所经历的，他所说，他所发出的赞美，真的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眷顾人恩待人的神，神又是全能者，有奇妙作为的神。无论我们在什么的环境底下，特别是我们在苦难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更愿意转向这一位恩待我们的神。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有什么的光景，有什么的困难，甚至有说不出来的苦，都盼望我们愿意归向你，向你倾诉，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使得我们的心能够得力量，得安慰。愿主在今天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可是当我们信靠你，顺服你，依靠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将每一个人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